各位牧长同工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教会给我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我想也要特别谢谢李弟兄的介绍，不过我其实不那么特别，很卑微的一个弟兄。也要谢谢诗班今天所带领我们唱的诗歌，跟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主题非常的 match， 非常的好，也深深的触动我的心，再次让我对靠山这个话题有更深的一种感动在里面。我想我们教会走到今天是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时期，两间教会要 merge 在一起这是需要信心的我们的信心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乃是要是对上帝的一个仰望和依靠。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宣讲的这个主题的核心。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华人来讲，我们对靠山这个词我觉得从来没有陌生过你想我们民间总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看这句话我们几乎在很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有人支持我们，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知道朋友很重要。不只是如此如果是你要想做官，那还有话要讲，那叫什么，叫朝里有人好做官，还有这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不是太好但是你会从这些民间的话语里面感受到你需要有人，有人就好办事，那人就是你的靠山。所以民间这些话有它一些朴素的道理在里边，在家我们要靠父母，出门我们要靠朋友。不过今天我们都在海外，要出国那靠谁？这好像过去没有想过要靠神，很好，感谢主这答案已经有了，真的是这样。我们过去以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同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支持和帮助，但是我们发现在有的时候这种支持和帮助是有限的，而且可能还会出问题，有靠不住的时候。所以我们民间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反的一些总结，那就是什么，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居闹市无人问。也就是说有靠不住的时候，你以为你有很多的朋友那是看什么时候这些朋友能靠得住。那还有一些什么话，甚至是夫妻之间都有这样一些相反的总结，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本来应当是最能够是你依靠的一个对象，但是遇到一些具体的情况也会很让人难以接受的发生这样的一种分离。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朋友背叛我们，有一些丈夫变成了陈世美，有一些妻子也变成了潘金莲，这不是常态 但却常见。这在提醒着我们，我们常以为的这些最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他不但有他的局限，而且会常常出现问题，甚至是成为一种背叛。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我们到底要靠谁？答案当然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要靠神，而且不是靠一时，而是靠一世。今天的诗篇46篇就在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也就是一个久远不变的话题，就是靠山。这段经文在起初的一到第三节这样宣告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避难所的意思，它原来是指在旷野的时候一个遮蔽风雨的一个所在，但诗人在这里把避难所比喻为那是上帝他自己，那是在强调神是那在旷野中遇到危险的时候的一个避难的所在，遇到暴风雨袭击的时候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一个在遇到患难的时候一个逃避的场所。神是那个最美好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安全、平安而且盼望的那样一个美好的所在。神说那避难所就是神。可是在我们眼前的处境当中，我们是生活在加州这个美好的地方，不刮风不下雨，四季差不多快如春了，所以这个地方美好到让我们说这跟天堂一般的地方，所以我们很难有这种避难的意识。传说中的大地震不知道传了多少年了，到现在也没多大动静偶尔有那么一两次二三级的晃一晃也晃不醒我们，所以我们避难的意识好像总是不那么强。甚至前两天我跟国内一个朋友联系，一说我在加州生活，他马上一句话就出来，他说哎呀好山好水好无聊。地方真的是很好，上帝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所在，但就这样一个美好的所在往往会让我们去忽略一些其实是有它的危机在里面。前些天我看到一篇报道，乃是一个3岁的母亲3岁孩子的母亲谢谢你们在用心听如果没有用心听怎么能够变这么清楚感谢主一个3岁孩子的母亲，当他推开洗手间的时候，他发现他那3岁的女儿居然站在马桶之上在反复的推墙。他的母亲就非常的奇怪，他说孩子你在干嘛？那个女儿说了一句话， 很多人的心都碎了。他说嘘，我在练习关门，要悄悄的。一个3岁的女生居然要在她这样一个年龄开始练习防恐了。这个国家给3岁的孩子所带来的就是没有平安了，连他自己这样一个幼小的生命都有一种危机感，他要保护自己，3岁的孩子要保护自己。你怎么想？很多人的心都被触动了。自从9.11之后，美国人的自信好像再也没有了，反恐的意识越来越强了，越来越没有平安了。或许我们加州前段时间哪怕的大火，萨尔玛的火灾，也许给了我们一些提醒，我们应当有一些忧患意识了。过去我们常常所思想的，我们本可以依靠的这个地方，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已经不那么安全了。我们离井背乡来到这里，但是这里有了一些变化，甚至未来的变化如何，我们还未可知。所以我们的依靠在哪里？哪里是我们的避难所？哪里是我们平安的所在？我们可以把门关起来，我们可以把心门关上吗？我们可以把恐惧关在门外吗？我们可以把忧伤关在门外吗？不能，我们需要面对。所以诗人在这里再次的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是唯一我们可以依靠的一个藏身的所在。神还说，神是我们的力量。这在进一步在提醒我们，神不只是我们一个平安的藏身的地方，而且在神的居所里边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盼望，甚至是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这个力量当然不是啊，我们常常所说的啊，我们肉体的力量。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去健身，我们练的是4块还是8块肌肉。肌肉当然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力量，甚至可以给我们增添一些自信，但是我们发现我们靠着肉体的力量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支撑也有它的局限性。唯有神才是我们那真正的力量。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肉体的这样一个健康，或者是些许的力量，我们更需要的是那种看不见的那种内在的心理的力量。所以在诗篇的73篇26节这样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耶和华是我心里的力量。甚在比喻说，即使是我们这个外在的肉体，甚至是我们内在的心肠全部衰败了，但是我里面却有一种力量， 那就是神的力量在我里面，我依然可以面对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挑战。哈巴谷书的三章十九节这样提醒我们说，主耶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神是我们的力量。一个人肉体可以衰残，我们每个人的肉体都在一个不断的一个变化当中。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变化的越来越强壮，但我们四十岁之后啊，我们就逐渐的啊，不得不的去面对一个肉体衰败的一个趋势。但世人在这里提醒我们，那最关键的给我们带来力量的，那是神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心理的力量。其实一个人活着不是靠你肉体多强健，一个人真正能够活下去的乃是你心里的那股力量。所以我们中国的民间还有一句话说叫人活什么一口气，如果现在用我们的话来解释它，那就是你心里的力量。如果你心里没有力量了，你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你看那些自杀的人，有几个是肉体和心肠都衰残了啊，至少是肉体还没有衰残，心肠可能已经衰残，心肠可能意味着他心里已经没有了力量。旧金山到现在为止，那个金门大桥那么漂亮，已经跳下去1000多人了，能够从桥上跳下去的那些人，哪一个是身体有问题的？他有力量跳下去，却没有力量继续活下去，那真正的心理的力量没有了。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诗人在这里所强调的那神的力量，那是真正来支撑我们，而且是我们不断的更新的一种力量，让我们能够坦然的面对我们的人生，而且能够坚忍地活下去。随时的帮助，诗人在这里也同时在告诉我们，上帝绝对不会耽误事儿。我们把事情看得很重要，我们看的是十万火急，我们总觉得如果我不出手，这个事情一定被耽误了。但诗人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说，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也就意味着上帝他早就预备好了自己，在24小时分分秒秒他随时都可以出手，不会耽误我们任何的事情。若你认定你是上帝的儿女，你的事就是神的事，神的事难道他不会做吗？所以神随时会出手，随时成为我们的支持。有了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所以诗人接着在下面的经文来提醒我们，所以地水改变，山水摇动，其中的水水喷轰翻腾，我们也不害怕。山水摇动，地水改变，水水喷轰翻腾，这种自然的天象类似于地震、海啸、喷轰啊，这是一种象声词，像海浪冲击的一种声音。 在自然的灾害面前还可以站立得稳，还无所惧怕。因为什么？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但这种说无所惧怕，不是指的我们连一点点的惶恐就没有了。我们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我们不是一台机器，当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有一时的惶恐。但是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有一时的惶恐或者是惧怕，但是我们却可以从里面走过。我们不会被一时的惶恐和惧怕所捆绑，因为神他是我们的力量。有耶和华帮助我们，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地震能够把我怎么样呢？海啸能够把我怎么样呢？哪怕的大火又能如之何呢？所以神是我们人的靠山，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靠山，是我们必须要仰望的唯一的一个依靠。他能为我们排忧解难，他是我们的避难所，而且能够重新让我们得力，而且是随时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人的盼望，是我们的靠山。神不只是我们每个人的靠山，他还是一个国家的靠山，一个民族的靠山，一个组织的靠山，更是教会的靠山。四到七节，你来看，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城，神在城中，城必不动摇。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提到，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有一些学者认为，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是在高山之上，所以因为水不能够直接上到山上，那城中的人需要饮水，那需要到耶路撒冷城外的东城门外的吉伦溪谷去取水。但是如果遭遇到有其他国家的围攻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出城取水了。所以有些学者就说研究发现，他们认为是在西加的时代他带领百姓这挖沟修渠，就把吉伦溪谷的水呢引到了城中。所以呢，当有敌人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可以在城内取水，这样他们最基本的生命的保障就得到了保护。所以河在城中，水供应了生命最基本的需要。顺在这里说，这一条河是神的城欢喜，这是一条生命河， 是整个城最根本的保障，这是神的河，那是神保护他百姓的一个凭据，是神同在的这个凭证。所以神说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其实我们也常常的将我们的家庭比喻作一个城堡。中国有一位早期的作家叫钱钟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围城》，不知道你们有人看过没有。他在书中有一句话叫城外的人想冲出来，你看看，你们都听见了，为什么我说你们会这么专心呢？一句你们都不放过。城内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很多未婚的想冲到这个婚姻的城堡当中去，觉得那好美好甜，好期待，好焦虑，好渴望，已经在城内已经受尽了各种折磨的急着要冲出去。所以在国内现在也有一句话说，这些成人见面过去我们都说什么，你吃了吗，这都是我们最基本的言语。现在见面说变了一见面说你离了吗？这句话我想是过分夸张了但是它是确实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象，已经让人对这种现象做一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这个爱情的城堡出了问题了，很多人在城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有很多城外的人幻想着要冲进来享受城内美好的生活。为什么这个城堡不行了，保不住了？是因为干涸了，没有水了，没有上帝的同在，没有一个城堡是真正安全的。所以神的民欢喜是因为神在城中，我们的家要有平安，要有喜乐，要有我们常说的幸福，必须有上帝的同在，那是滋润和养育保守我们这个爱情城堡的根本，缺了它什么就没有了。所以诗篇127篇一节也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若神在城中，城就必不动摇。所以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困难是会有的，城堡是会面临各样的攻击，经历各样的劫难的，但是若上帝在其间，他就可以出手，使这一切都可以化为和平。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患难上帝没有把它挪去，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当中，患难总是会发生的， 上帝没有将患难全然的除去，但是他却应许告诉我们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放心，虽然有患难有苦难，但是主已经胜过了这一切，我们靠着他就能够走过。所以相信我们啊，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许也是在各样的艰难当中，但请相信我们的神，他会为我们除去黑暗，赐下光明。我们需要去等候，等候到天亮的时候，说到了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什么时候天亮？总是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怎么还不过去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到了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会有天亮的那一刻，而且天一定会亮。每早晨神都更新他的作为，所以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在告诉我们神不会让我们长久的在苦难当中，他一定会擦干我们的眼泪，让我们重新抬起头来继续前行。所以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靠山，是每一个国家组织家庭的靠山。神要让我们知道啊，他是我们唯一可以仰望的对象，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回应他？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休息。所以你看这些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是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两件事是需要我们来回应我们的这位靠山的。第一个就是要休息，第二个是要知道神。要休息当然不是说啊，那这样可好了啊，我们就可以天天啊睡大觉了啊，甚至做白日梦了啊，当然不是。要休息是在告诉我们要放手，不要掌控我们以为是我们靠着我们的双手打拼的天下。若是上帝不给我们恩典，你无论怎样的打拼都不会有结果。所以说我们说一切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恩典。你要知道还有很多人都在努力的打拼，他们没有打拼到他们所要想要的生活，所以这不是一个啊根本的一个定律啊。虽然说我们需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需要自力更生，需要艰苦奋斗啊，但并不意味着啊你就可以得着神所赏赐的百般的恩惠。我们要休息， 只要我们心真的在上帝里边能够平稳安静，能够真的有一颗仰望上帝的心来观看他自己的作为，他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来成就大事。如果我们能够放手，如果我们不再去掌控，那我们就能够享受那份平安，我们就能够经历上帝的奇妙，我们就能够真正将荣耀和颂赞归给神，我们就能够真正不窃取上帝的荣耀。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不愿意休息，我们愿意靠我们自己去打拼，以至于我们常常不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甚至窃取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八章九节在提醒我们说，他是地荒凉，止息刀兵啊，折弓断枪，焚烧战车。他有这样的能力，化干戈为玉帛，他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止息一切的刀兵。他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双手能够真正为上帝所用。神曾经啊，使用挪亚的手可以建方舟，也使用大卫的手杀死哥利亚，也使用使徒的手喂饱5000人，甚至用彼得的手去钓一条鱼。神同样可以使用我们的手来成就他自己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对他更有信，更有靠，更有望，让我们里面真正有平安，能够放下，能够睡个好觉。要不我们常常是彻夜难眠，尤其是在湾区这个高科技的都市啊，很多人失眠啊，甚至啊成忧郁症患者，就是休息嘛。我们不敢放下，我们不敢放手，我们以为放下了啊就了不得了，要交给神。所以诗篇147篇10到11节也这样强调，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他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神是这样的心意。第二点，就是要知道神。我们在座的可能啊都信主很多年，当然我们对上帝啊已经有很多的认知，但诗人在这里强调的不只是一个头脑上对上帝的一个认识，他更是在强调生命当中的对上帝的这种经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只是存在一个理性的范畴，更是在一个生命的范畴当中去经历这位复活的神的能力。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以至于你能够有惊叹，哇，这是神的恩典，哇，这是神的作为，哇，感谢神。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感谢主，那个说的好像没有底气啊，为什么？没有触动我们真实的内心，你就很难从内心深处发出这种赞美。你不知不觉可能就觉得啊，这个事情还是我做的啊，你看都我这样做的事就这样成了。但是如果你常常的去亲近神，去更深的认识他，你就不得不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你说这真是神做的啊！过去我就听了一些弟兄姐妹讲，我们一家人都是神救了。过去我听的时候，我说这人有病，怎么会说这种话啊？现在我对那位姐妹说的这句话啊，非常啊有体认。如果我们 在主里边越有更深的陶造，你就越来越体认到你的家庭是神救了，你的丈夫是神救了，你的妻子是神救了，你的女儿是神救了，你的爸爸妈妈是神救了他。这是经历，这不是知识，这是生命的一种体验回应。你真实的能够从你的情感里面认识到，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上帝的恩典，这叫知道。其实我们说知道并不是一件难的事情，要认识神真的不难，难的是我们不愿意去认识他。有很多的方法帮助我们去认识他，与神建立更深切的关系，更知道神。其实有很多的方法，也不过就几个方法。2000多年前到现在，有多少的先人啊、圣徒所告诉我们的，也不外乎就是读经、祷告、灵修、默想。现在再发展再发展，也是在这些基础之上有一些更细节的东西来引导我们。这些最基本的方法到现在，如果我们抓住其中的一条，比如说要读经，其他一条你先不顾也可以，付上那个代价，你看看你对上帝的认识是否与以前不一样。要祷告，你如果要付上祷告的代价，你会经历到上帝那真实的同在和奇妙。要灵修，要默想，要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要认识神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困难的是什么？我们没有付上代价。这世上有许多我们看为成功的人士，他们在他们所行的事上都付上了巨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以至于我们看见他们今天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成就。我们要认识神，与神有更深切的美好的关系，我们需要付上这个认识的代价。我们要不我们要在读经上付上代价，要不我们要在祷告上付上代价，要不要我们在灵修上付上代价，要不我们把这几个方面都整合起来，全然付上代价。唯有如此，我们才说我们对上帝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没有不付代价的，一切都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认识我们的神更是要付上代价。我们的一生中要经历许多的难处，我们中间啊，若是你觉得你没有难处的，请你举举手让我看一看。我相信在我们啊每一个家庭当中啊，都会有各样难样啊那样的难处。就如同说我们家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若我们能够常常的念啊我们这本圣经啊，你家里那本经啊就会越来越好念啊，越念越有滋味。今天啊我们也知道啊，今年是啊我们宗教改革500周年，唐崇荣牧师也将到11月15号啊到我们湾区啊来有一个讲座。那宗教改革啊跟我们有很深切的关系啊，我们特别的知道在宗教改革的历史当中有一个伟人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啊被称之为历史上一个最勇敢的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最勇敢的人，被称之为最勇敢的人，他也有软弱的时候，而且他还是时常软弱。不过他每次他软弱的时候，他就唱诗篇四十六篇，他把诗篇四十六篇改编成一首诗歌，就是我们常唱的那首《上主是我坚固保障》。所以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借着诗篇四十六篇，让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普通人成为一个有心的人，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成为一个真正仰望上帝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知道谁是我们真正靠山的人，以至于我们这一生能够全然的仰望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这是在你面前，在这特别的时间，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愿意将你自己为我们舍了，并应许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真是求你将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主，让我们真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经历上帝，主，你的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真是能够全然的放手来仰望神。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主要赐下了各样的百般的恩惠。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是我们全然所仰望的。主，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的力量越发被更新，主啊，越发主啊生发出对上帝的盼望。主啊，以至于我们在人生的历程当中，主啊，我们是被人称之为有神的人，主啊，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力量的人，主啊，我们是有喜乐、有盼望、有平安、与我们同在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真正的靠山，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